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橄榄山的讲论是主耶稣最后一次对整个世界的公开的讲论。从此之后，他对这个世界就无话可说，因为他讲到了整个世界的结局和末后。所以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放在一起看。当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阅读了一篇关于末世论的论文，非常的震撼。我又阅读了3篇关于马太福音24章和25章的讲章。所以在这篇讲道当中呢，我常常会引用他们的论文和讲章，但是在讲道当中我就不一一提到了。一篇王牧师的论文，3篇王牧师的讲章，这两个王牧师是两个王牧师，最后他们指向了那一位真正的王，我主耶稣基督。我来为你们诵读马太福音25章的经文。那时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 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是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要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耀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24章的末世背景，然后再来看这三个比喻。马太福音24章1到4节记载了一个非常细节的画面。那里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然后接下来24章25章所有的话语都在说这件事，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接下来所有的教导全是针对门徒。耶稣在这段对话当中开启了整个关于末世的讲论。为什么？因为在末世人们常常不谨慎，在末世人们常常被迷惑。而我们今天看的这三个比喻，十个童女的比喻，暗财受托的比喻，分别绵羊山羊的比喻，全是在这节经文下的背景之下去讲的。我们先来看这短短的这个场景，你有没有发现门徒的表现其实非常有意思？但是门徒的表现需要放到时代背景中去才能被理解。经文说，耶稣出了圣殿，正走的时候。什么叫出了圣殿？意思是出了圣殿正走，圣殿此时正在他背后，对不对？这是常识嘛。这个时候门徒却追上来把圣殿指给他看。哎，各位，什么叫把圣殿指给他看？意思是你正在出了圣殿，圣殿在你背后，怎么才能把圣殿指给你看？拍拍肩膀，停下脚步，转过身来回看圣殿，对不对？细节，这个细节非常重要。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细节意味深长？甚至路加和马可特意给了我们更多的细节。路加记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仅拍拍耶稣的肩膀，让耶稣停下来回看圣殿，还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圣殿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意思是宏大、圣洁、荣耀。马可甚至记载门徒们赞叹说，看哪，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难道耶稣不知道吗？ 为什么门徒特意的提醒耶稣看呢？为什么门徒特意让耶稣停下脚步来回身再看一眼圣殿？为什么门徒在那里赞叹何等的美食，何等的供物，何等的殿宇？为什么？很明显在提醒啊，门徒在提醒耶稣，这些细节都在告诉我们门徒在提醒耶稣，对不对？意思是，主啊，前两天你像君王一样进入了耶路撒冷，全耶路撒冷都欢呼，两天前的事儿。你已经来到耶路撒冷了，圣殿也看过了。如果你看过圣殿之后没反应，我再提醒你一下，这是圣殿。再提醒你一下，圣殿多么的宏伟。为什么门徒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因为你都进入耶路撒冷了，万民欢呼的进了耶路撒冷，圣殿也看了，现在总该干点什么了吧。提醒的目的是别忘了正事儿。看看以色列最荣耀最华美最伟大的圣殿，我们都心生荡漾了，你什么时候才能像大卫一样恢复圣殿的荣耀？这就是门徒的目的。这么多处的细节都是门徒在提醒耶稣，你什么时候像大卫一样恢复圣殿的荣耀？然而这个时候主耶稣却劈头盖脸回了一句，你们不是觉得圣殿好吗？美吗？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一块石头不落在另外一块石头上不被拆毁。这话说的其实很严重，对不对？这话说的其实是指的耶路撒冷要被毁，圣殿要被拆毁。问题是连这话都没法叫醒门徒。为什么？因为下一节经文再一次的描述了他们的内心活动。来看下一节经文，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什么叫暗暗的？悄悄的，低声细语的，不让别人听见的，是不是？说什么呢？请你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各位，你必须问自己一个问题：门徒为什么要悄悄的、低声细语的来找耶稣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很简单，因为他们自己都觉得问的问题太敏感，问的问题见不得人。问的问题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去问，才会悄悄的、暗暗的、低声细语的来问，对不对？为什么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去问？因为门徒都是犹太人，犹太传统认为弥赛亚降临和世界的末了会引发战争和胜利，那么自然的他们都以为明白了耶稣的意思，他们以为耶稣的意思是他要揭竿而起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了。为什么？因为如果耶稣揭竿而起带领他们反抗罗马帝国，耶路撒冷很可能成为战争的中心，对不对？那圣殿很可能成为罗马人重点进攻的对象，对不对？于是圣殿被拆毁就很好理解了呀。哦，你终于知道了，耶稣说圣殿被拆毁，他们以为耶稣要起义了。于是门徒就问，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儿？意思是咱们哪一天起兵讨伐罗马？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预兆这个词意思是咱得总得提前定个暗号吧，类似于凯撒已死基督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样的口号。各位，这就是马太福音24-25耶稣所有关于末世教导的背景，而耶稣的教导似乎不断地冲击着门徒的世界观，不断冲击着他们的旧世界。门徒问耶稣世界的末了 指的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候什么时候结束。耶稣回答世界的末了，指的是这个世界被罪恶、死亡、撒旦辖制的时候什么时候结束。换句话说，各位，你有没有发现门徒关心的其实还是今生的光景、处境的变迁以及自己命运的走向，而耶稣回答的却是关于整个世界永恒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出路。换句话说，他们压根讲的不是一件事儿。各位，让我这样说，门徒所理解的福音其实还是这个世界以内的福音。主啊，你已经来了，罗马帝国什么时候灭亡呢？你已经来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得自由呢？你什么时候才登基做王，让我们可以坐在你的左边和右边呢？这就像今天很多基督徒喜欢问的问题。我已经信主了，什么时候生意才能好转呢？我已经信主了，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女朋友呢？我已经信主了，什么时候才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这些是不是今天许多的基督徒在信仰当中特别想要去求问、想要去抓住的东西？门徒同样如此。原谅我说，问题就在于多少时候、多少人已经把一个永世的福音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渐渐变成一个关乎今生的、关乎这个世界的、关乎七八十年之内要兑换的优惠券。优惠券，这是一切成功神学和世俗化的根源，这也是一切贪爱世界和远离信仰的开始。一个将人生的目的、价值和追求仅仅放在这个世界以内的基督徒所理解的福音，也一定仅仅是这个世界以内的福音。而这个世界以内的福音无非就是福利、好处、优惠券，对不对？然而耶稣的教导却是，基督徒不是为这个世界而活的，而是为那个世界而活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目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是为了警醒、预备、忠心殷勤、等候盼望另外一个世界的到来，并且因着相信他已经上了十字架，整个旧世界结局已经被定了；因着相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整个全新的世界也已经到来。所以耶稣对门徒的对话其实帮助我们来看一件事，这也是中国亚人教会过去很多年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是，有的时候呢，福音不仅仅关于我们个人永恒的结局，福音首先是关乎整个受造界的结局。整个24到25章的中心，不是要我们在世界之内关心末日什么时候来，或者让我们在世界之内想想如何在末日过得更好，不是的，而是整个24章到25章告诉我们如何在整个世界之内过一个为永恒而活的生活。事实上，25章的三个比喻每一个都指向这一点。这意味着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对这个世界一切的态度和看法都要被福音来扭转。不是在这个旧世界每一天坐下吃喝起来吗？玩耍，也不是贪爱最终之乐，对肉体体贴入微，对灵魂麻木不仁。我们在这个世界，当然我们结婚生子、工作赚钱、看病医疗、吃喝玩乐，这一切都有目的。这一切的目的就是为另一个荣耀的世界而活。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他已经开启了末世，最终的荣耀、尊荣终将到来。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要为了预备那一天而在今生好好的预备自己。 从24到25章，耶稣所有的讲论都贯穿一个主题，主再来的日子。并且他再来的日子，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无法预测。整个24到25章所有的内容都告诉我们，你无法预测，你只能信靠。他不断地说，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对不对？这意味着什么？你们不知道，你们也无法预测，这意味着你们不能靠猜来过生活，而是要凭着信心来过生活。那你说什么叫凭着信心来过生活呢？就是在地上预备、警醒、忠心、殷勤来面对那日子那时辰。而预备、警醒、忠心、殷勤就是信靠的表达。二十五章的这三个比喻讲的全是基督徒的末世观，就是我们到底以怎样的状态来面对这个世界呢？答案是很简单，答案是在今天就预备、警醒、忠心、殷勤，并且凭着信心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生活。问题就在于今天很多人虽然知道主一定会再来，哎，各位，你相不相信主一定会再来？扔一块石头打到每一个都相信。我相信我们会堂的每一位信徒几乎也不太会预测主哪一天来，我们毕竟是正统的神学嘛。好，你看哈，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主一定会来，我们也都不敢预测主哪一天来，但我要告诉你，我们中间许多人每一天都在预测主哪一天来。你说我没有啊？好，我来告诉你，事实上很多人的内心深处几乎认定主明天一定不会来，对不对？说没说中你的心事？或者说他压根就没想过主明天会来这件事儿。但如果我们从来都这样想的话，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意味着我们在猜，这意味着我们在猜主明天不会来，但是主说了他来的日子你不知道，但你就说你知道。你怎么说你知道的？因为你骄傲的以为你知道他明天不会来。你说你知不知道？你说我不是异端呀。是的，你的理性不是异端，但你的心偏向异端，就是你的心偏向你知道他明天不会来。你怎么知道他明天不会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常常会说，使徒的时候2000年前就说主来的日子近了，对不对？但是2000多年了还没来。于是呢，在很多人那里就觉得主再来这件事呢变得遥遥无期。事实上我们通常为什么会觉得这件事变得遥遥无期？因为我们通常都是站在今天，站在这个地方，站在这个世界，以自己作为起点往未来来看，对不对？于是我们越看越觉得好遥远，越看越觉得不确定，越看越觉得很迷茫。但问题是，主耶稣提醒我们，我们应该从哪里来看呢？从主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来作为基础往今生来看。我告诉你，马太福音24章25章所有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以那日子那时辰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框架往今生来回看。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才是真实的，那日子那时辰是确定无疑的，是绝不改变的，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必须以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来梳理自己今生不确定的这辈子。只有这样，今生该怎么生活才会变得清晰。不然你永远都不会清晰，你永远都会混沌，你永远都会效法世界的样式，你永远都会跟别人比较，你永远都觉得该得的还没得。 因为是主自己确定的话，确定了我们今生不确定的生活，而不是用我们自己不确定的猜测来动摇我们的生命。其实主知道门徒的心啊，他们一定会被不确定的这个世界牵引，对不对？就像我们一样，去关注那许许多多不确定的事。所以主特别的提醒我们去关注那确定的事，就是他再来是确定无疑的，而不是关注这不确定的世界。罗马帝国什么时候灭亡？各位，大秦帝国什么时候灭亡？这是不确定的，但它是亘古常在者，这是确定的。因为我们不是算日子猜主什么时候来，而是用主一定会来这件事儿来数算我们的一生，使我们这一生一切都确定下来。各位，人不能给主来定日子，相反，主来的日子要来定我们的一生究竟该怎样生活。我再说一遍，人不能给主来定日子，相反，主再来的日子一定要来定我们的一生该如何生活。因为即使主再过2000年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又活不了2000岁，对你来说，你又没有2000年的时间去见主。你有没有2000年的时间来预备自己去见主？没有，你顶多30-50年的时间预备自己去见主，对不对？那么主即使再过2000年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只有这30-50年的时间预备自己去见主，那意味着对你而言，是不是意味着只有这30-50年的时间主就要来了？要么主来，要么你去，只有这些时间，这才是确定无疑的，要来梳理我们的人生。所以主说你们要预备，要警醒，要忠心。莱尔说了一句话，他说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的生活样式要像在敌占区里的哨兵一样。但是我反观今日的教会，你知道，我觉得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像敌占区里的叛徒一样，间谍一样，越来越跟敌占区一模一样。什么叫敌占区里的哨兵？你知道在敌占区里做哨兵最糟糕的事情是什么吗？最糟糕的是那个士兵在敌占区睡着了。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敌人枪都架在脖子上了，还没发现，还在呼呼大睡，是不是今日很多基督徒的光景？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三个比喻，这三个天国的比喻都是在建立基督徒的末世观。在这个末世，我们将如何信仰，如何生活，这几乎是人生最重要的课题。我们先来看十个童女的比喻。这个比喻有两个重要的背景。简单来说，首先，十个童女的比喻很明显借用了箴言书的表达。在箴言里有两个女子，一个叫智慧，一个叫愚拙、愚昧。她们各自呈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当然那是比喻。主耶稣也像箴言一样直白，在这里，主耶稣相当直白地说，灯里预备油就是智慧，不预备油就是愚拙。在这一点上，主耶稣的直白堪比箴言，单刀直入。我先说一点哈，很多人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总喜欢跑偏，你知道吗？先不让我们跑偏哈。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一些人说，你看那五个聪明的童女一点都没爱心，不分油给同伴，有没有听说过？问题是比喻的重点压根儿就不在这里，对吧？别人有油不给你，不是因为别人小气没爱心，而是说每一个人 这里说的其实是每一个人有一天都要单独的直面那一位宇宙的君王，说的是这个事儿，为自己在那一位王的面前交账，单独的交账。你爸妈灯里有油，你爷爷是牧师长老，都代表不了你，因为在这个层面上，信仰是个人与主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背景，在整本的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其实婚礼常常拿来形容上帝跟他百姓之间的盟约的关系。这里主耶稣再一次借用了婚礼的场景来表述他与他子民之间的关系。但是有一点我们很奇怪，现代人的婚礼一般都在白天举行，对吧？但是呢，古代人的婚礼其实一般都在晚上举行。所以呢，因为犹太人的一天是从傍晚开始的，并且在犹太文化当中呢，婚礼当天其实是新娘坐在家里等新郎来迎娶。所以呢，新娘等新郎来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又没火车飞机，又没有车，有的时候要等得很晚，这都是正常事儿，对不对？这是第二个背景。好，经文也说了，他们等了很久，甚至久到一个地步，他们都睡着了。睡着了就是在告诉你他已经等了很久了，对不对？各位，有的时候呢，这个是会消磨耐心的。你有没有发现连聪明的也睡着了，愚拙的也睡着了？你说，哎，你看聪明的好像也不警醒啊，都睡着了。不是这个意思哈，睡着了只是在说等的时间够久，等了2000年了，新郎还没来，是不是这个时间够久？于是他们就睡着了，只是在说明这一点。然而够久恰恰在凸显出来预备的和不预备的之间的区别，够久恰恰凸显了警醒的和不警醒的之间的区别。等得很久，意思是新郎好像延迟了，以至于他们都睡着了。但我在想啊，你仔细在想，按照当时的背景来讲，新郎延迟和迟到其实是按着等候之人的预期来说的，按着等候之人的愿望来说的。其实就在新郎来说，他任何时候来都不算延迟，对不对？任何时候来都不算迟到。所以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是对预备等候新郎的那十个童女来说，新郎什么时候来这件事到底是掌握在十个童女的手中，说你看他已经迟到5分钟了，还是说那一天其实掌握在新郎的手中？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中？掌握在新郎的手中，并不掌握在这十个童女的手中，对不对？你不能说他已经迟到5分钟了，因为他没迟到，只是对你而言他来的延迟。新郎什么时候来，当然在那一天掌握在新郎的手中。因为十个童女那一天唯一的目标，各位我问你，那十个童女那一天做童女啊，童女的意思就是伴娘哈，不是指的新郎，是伴娘。那十个童女的唯一的目标，那十个童女的价值，那十个童女的意义，那一天就是为了等候新郎的来到，对不对？此外没有别的目的和意义了。他做童女的目的就是这个。既然如此，那就意味着那一天他生命当中唯一的那一件事就是迎接新郎，其他的人和事都要为此让道，对不对？都要为此服务，都要为此预备。所以各位，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才知道灯里有油才是正常的。灯里没油就表明你压根儿就没有为预备新郎而做充分的预备。换句话说，你压根儿就忘了你那天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你那天来的做童女的目的是什么，对不对？各位，让我这样说，事实上你我的人生目的，你我的人生意义，就像那十个童女一样，就是在等他。你我这一生的人生目的和意义，就是等他再来。虽然我们的人生会有很多的内容，对吧？吃喝拉撒睡，柴米油盐茶，恋爱结婚，儿女情长，工作休息，人际关系，太多了，对不对？一生很长，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这一生究竟该如何去度过呢？就是要在对这一位新郎的等候当中度过。虽然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内容，但全部的内容都是为了等他而做的预备而已，因为其他的事都不是终极的目的，只有等，只是在等候过程的预备，其他的事都是为了等候他而做的预备。你有没有想过，你今生结婚生子，工作休息，所有的这一切事都是为了终融那一天做的预备，而压根儿都不是目的和意义本身，那一天才是目的和意义本身。这一点很挑战我们，因为多少时候我们把今生的许多事当成了目的和意义本身，对不对？当成了价值和追求本身，对不对？而等他来这件事反而成了附属品，甚至等着等着都不想等了。所以我发现今天很多人呢，其实等着等着就把过程当成了目的，等着等着又去拿了个快递，等着等着又刷了会儿手机，等着等着就干起了别的事儿，以至于我们干别的事本身不是错，以至于干别的事的时候最后流连忘返，忘了自己原本是要干什么的了。就像那十个童女，对不对？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哈。举个例子，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总是会有一些时刻要等别人，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在等一个人，但是呢他迟迟不来，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女朋友总是迟到，对吧？很恼火。于是呢，你就想，我的佳偶必来得迟。但是呢，等待的过程你又不想浪费时间，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你要等一个人，等的时候不想浪费时间，于是你就开始做起了别的事儿。一边等，一边打一会儿游戏。比如说刷一会儿手机。比如说看一本书，比如说甚至干一点活，反正他还没来嘛，对不对？也不浪费时间。请注意，这个时候你在等待的时候，你去做这些事情的目的还是为了等他而已，对不对？反正他还没来嘛，没问题。结果你知道，每一次都好巧不巧，你刚打开一局王者荣耀，刚刚刷了三个碗，他来了。王者荣耀一局得20分钟吧，刚打开，刚走了上路，对吧？第一滴血还没拿到呢，对方来了。照理说，各位，照理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放下手中正在做的那件事儿？因为本来就是为了等他才去做这件事的嘛，等他才是目的嘛，这件事是过程。这件事不过是附带的，顺手而为的，不重要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时候你却说，哎，等会儿别急，马上就好了，等我一下，打完这局我们就出发。各位，你发现问题了，对吧？本来等对方才是目的，现在你却本末倒置了。本来等对方才是目的，现在你却一头扎进了过程中出不来了，并且反过来让对方来等你，是不是一种颠倒？而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光景。在这段经文当中，主耶稣非常严肃地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等他， 他不会等我们。
是的，
我们一生的目的是为了等他，但是他不会等我们。为什么？因为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意思是，对不起，新郎的时间到了。你做童女本来就是为了等新郎，门关了，新郎不会等你。你做童女目的是为了等新郎，但新郎今天做新郎的目的不是为了等童女，对不对？各位，末世的观念必须打破那种把耶稣当作实现人生目的，把耶稣当作实现人生理想的工具，实现人生理想的仆人的心态。因为你是他的仆人，你是他的器皿，你要等候他，而不是反过来。这是整个末世要来提醒我们的。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各位，我告诉你，福音的目的是让你从此属于耶稣，而不是让耶稣从此附属于你。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你人生的主动权压根不在自己的手中，而是要交出来给他。你人生的议程，你人生的内容，你人生的时间表都在他的手中。那很多弟兄姊妹就问了，你不是说耶稣爱我吗？耶稣爱我，为什么不能让他属于我？耶稣当然爱我们，耶稣当然替我们死，但耶稣爱我们的意思是让我们属于他。耶稣替我死的意思是我没资格为自己活着。主当时对门徒宣告他要走上十字架，这成为旧世界的结束和新世界的开始。于是一旦他从死里复活，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物，一切人的价值，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等候他再来。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旧世界就结束了，他从死里复活，新世界就开始了，新旧交替在于他。于是我们这一个短暂的世界和短暂的人生，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与他联系起来，与永恒联系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什么价值。其他的事情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为此而服务，于是那些事情才有价值，不然他们就没有什么价值。各位，如果你今生的一切不是指向尊荣的，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因为尊荣这个字就告诉了你们最终的荣耀嘛。如果你的一生不指向最终的荣耀，那指向什么呢？最终的审判呀。如果你的一生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指向了最终的审判，你说那有什么价值？让地狱的火烧得再旺一点，就这个价值。只有你最终的人生，一切你的言语行为行事为人吃喝动作存留都指向尊荣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价值，都指向他的时候，你的人生才有价值。各位，我必须说，耶稣再来之前，上帝当然也允许我们在等他的时候干点别的事儿，对不对？当然允许，其中包含了很多有趣的事儿，包含了很多快乐的事儿，包含了很多享受的事儿，包含了美食，包含了爱情，包含了人间的美好的关系，都有，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太投入，以致主来的时候，你绝对不能对主说别急，再等一会儿，打完这局再走。你绝对不能这样，你绝对不能说我马上就好了，等我一下，再买套房子，再换辆新车，再活十年，马上就出发。再活十年有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曾经有个老兄再活了15年，问题很大。耶稣在这个比喻当中其实就是警告这样的人，甚至他说有一天他要来审判这样的人。耶稣会说，对不起，我不会等你。对不起这三个字是我说的，耶稣甚至连对不起这三个字都没打算跟你说，你知道吗？耶稣打算跟你说的是，我是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 十个童女的比喻让我们再一次认清自己人生的目的。预备，警醒，因为我们活在末世，你不是活在伊甸园，你不是活在旧约，你活在末世，主已经来了，他还要再来的这个末世，人生唯一的意义就是指向他，不指向他就没有什么意义。十个童女的比喻把天国比喻成一场婚宴的等候。接下来我们来看暗财受托的比喻，把天国比喻成一场必要交账的服事。三个仆人才干不同，被托付的资源也不一样，五千、两千、一千。但我要告诉你，你特别要注意，主人的要求似乎是一模一样，对不对？主人的要求没有不同，要一模一样。比喻的焦点毫无疑问，最后是不是集中在了那个最无用的、最糟糕的、最差劲的仆人身上？是不是？各位，耶稣是讲故事的高手，为什么比喻的焦点集中在最无用、最糟糕、最差劲的仆人的身上？为什么？我问你，因为他希望我们从第三个仆人那里看到自己的影子。你说我是第一个，我是第二个，抱歉，你不是。因为你我常常都是第三个仆人，这就是耶稣比喻的焦点重点放到第三个仆人身上的原因。我知道很多人常常会为那个第三个仆人抱不平，对吧？他本来就拥有的少嘛，本来就一千，为什么别人可以有五千，我就一千？是不是我们常常问的问题？各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三个仆人，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结果最后恰恰就是那个最恶的恶仆，碰巧就是受托最少的，为什么？让我先说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好吧？有时候，请注意哈，只是有时候，并不是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有时候真是通常都这样。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恩赐大小本身有时候也显明了你是否有忠心和殷勤。扎不扎心？因为我们常常说自己没恩赐，没才干，没才华，什么都不行。你知道说这样话的人的潜台词是什么吗？不想尽忠心，不想殷勤，不想干活，这个才是他的潜台词。为什么常常强调自己不行、不能干、干不了？因为干不了不用被批评，但是一旦说自己不忠心、不殷勤的时候，就要被批评了，对不对？想想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子的。我问大家一个更扎心的事实，请问恩赐大的人、才干多的人、能力强的人，为什么他的恩赐那么明显？为什么？其中有一个原因哈，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上帝赐给的，另外一个原因，至少他的恩赐不是三岁的时候就那么明显，是三十岁的时候才那么明显的，对不对？你承认吧？最有恩赐的人，三岁的时候你也看不出来他这方面的恩赐多强吧？为什么？很简单呀，因为他够忠心、够殷勤、够努力、够操练的结果。于是他越努力、越殷勤、越操练，恩赐就越多，能力就越大，恩赐就越熟练，对不对？这才是正常事嘛。请问恩赐少、能力少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平庸呢？很大程度上，各位，或者说至少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常常懒惰荒废，不用心、不努力，操练少的结果，是不是？我真觉得这个事很扎心啊，但这个事至少能包含 99.9 的人吧。事实上，大多恩赐特别明显、能力特别强的人，我告诉你，他们的努力程度远超常人。事实上，大多能力不明显的人，他们荒废时间的 程度也令人堪忧。为什么第三个仆人是邪恶的？就因为他手里的资源少，以至于他就懒惰吗？各位，你突然发现这个更扎心了，对不对？手里自然少，真的容易造就懒惰哟。就是能力小，资源少，会让人觉得反正我也做不了什么事，于是就反正也不做了，反正我也没什么，我也不行。常常告诉自己不行的人，其实最终就是什么也不做。是的，有的时候你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某一件事你越干不好，越缺乏能力，越没有果效，有的时候你自己的心态也就越消极，对不对？也越不愿意去干，甚至也越排斥这件事，这倒也是这个正常心理，每个人都这样。于是呢，越不愿意干，越缺乏锻炼，于是这个事就越生疏，而越生疏越缺乏锻炼，这个能力就越上不去，因为操练的少。各位，你看见了没有？恶性循环呀。主说，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句话至少是在描述一个事实。很多人对这话不服，对不对？但这话其实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呀。然而比喻即使是这样，比喻的焦点和重点也依然还不在于此。这个比喻的焦点其实是关乎你我今生的目的和使命。这里的焦点在于，各位，我要提醒你，也提醒我，仆人所拥有的一切，五千、两千、一千，无论多少，其实都是从主人来的，对不对？所以，所有的仆人都该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向主人来交账，对不对？因为是主人的嘛。虽然主人把家业交给他们，但家业其实还是主人的，不是这三个仆人的，对吧？仆人对自己的人生，意思是，他对自己的人生其实没有所有权，只有经营权。各位，我们对自己的人生没有所有权，只有经营权。再挑战一下，没有所有权，只有经营权的这一个现状，就一定给每个人带来了挑战和试探。什么挑战和试探呢？就是你还会不会把主人的家业当成自己家的事去经营？会不会就显明了我们是否是一个忠心的人？忠心怎么体现出来？每一个人对自己都很忠心。只有面对别人的事的时候，把它当成自己的事去干，才体现出来你对那个人是不是忠心，对不对？忠心的人会把主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干，不忠心的人会把主人的事不当回事，对不对？各位，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第三个仆人是邪恶的？答案很简单，因为他跟主人的关系是有问题的。他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你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发现第三个仆人跟主人的关系是有问题的，我来替你梳理。他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一个严厉的人。哎，你发现了对吧？至少有一件事这个恶仆是知道的，是理解的。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主人是严厉的，他知道主人要回来，他知道人生的最后关头要向主人交账，这件事情他知道，对不对？换句话说，他知道末日的审判是真实的，就像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知道一样。他知道，他也相信天堂地狱，他知道那一位公义的神轻慢不得，大而可畏。哎，是不是在这个程度上跟我们一模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一切是他已经知道的。你就说了，既然他一切都知道，那还不好好干吗？看看我们自己就知道了，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些真理呢吗？难道我们不知道这些真理吗？难道我们好好干了吗？没有啊，你看我们多像这个人。所以仅仅知道并不能让我们忠心，仅仅有知识并不能让我们忠心，因为第三个恶仆他是有知识的，他是知道的。 但我会说他虽然知道这一切，但他跟主人的关系是有问题的。这个关系是什么？他没有以忠心来对待主人，他只是以理性来分析主人的特点。你发现没有？他没有真正爱他的主人，他没有忠心于主人，他没有委身于主人，他只是在理性上知道主人严厉，知道主人要回来，知道他要交账。而这其实是关系的问题，他在理性上在分析主人。今天多少人对待主的时候，对待教会的时候，对待侍奉的时候，是在以理性在分析这件事儿。各位，如果你以理性来分析主和主的教会，以理性来分析你的服事和弟兄姊妹，你总是不忠心的那一位，你不会忠心的。因为分析来分析去，凭什么这个事他不干我干，分析来分析去，是不是就这个结论？如果你分析的多了，你总是不忠心的那一个。你只会理性上知道一些道理，但你不会真心的想要付出舍己和摆上。所以这个恶仆用了一种看似最保险的做法。什么最保险的做法？主日我也来，小组我也参加，奉献我也给，看起来一切都可以，但是我就是不忠心，我就是不殷勤。忠心和殷勤是状态的事儿。你给了我1000，我最后再还给你，大家两不相欠。你救了我的命，我主日来聚会，我周二来听道，我周五参加小组，我还奉献。但你要让我再做的再多，抱歉，做不来。你不能来打扰我的正常生活，你不能来打扰我的工作，你不能来打扰我的家庭，你不能让我 以你为中心，以你为目的。但是每周拿出3天来勉强还是可以的。各位，虽然那个恶仆他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虽然我没赚到钱，但是我至少没亏钱嘛，对吧？保不保险？虽然我什么都不干，但是我没干错嘛，我至少没亏啊，我千万别得罪了你啊。我知道你是一个严厉的人，所以看呢，我原封不动的给你了。这就是他的心态。各位，不干不错的心态其实才是最糟糕的心态。这就是这个恶仆的心态呀。这个恶仆看起来采取了一种最保险的做法。什么做法呢？就是不干不错。最保险的做法就是埋在地里，到时候挖出来再交给你，挖出来这叫诈尸。事实上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服事者的心态，对不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做得多错得多，说得多错得多，不如不说不做，不理不睬，不管不顾。教会与我有何干？自己过得舒坦日子就好了。面对教会的服事，不参与，不进入，不用心，只想着过自己的好日子，千万不要被教会来打扰。然而耶稣指出，你必须被耶稣来打扰，因为你整个的人生目的都是为他而活的，而不是为你自己而活的。耶稣指出，这种心态才是最危险的心态，因为如果真这样的话，你将来到底怎么在主的面前交账？有没有可能这样的话要临到你我的身上？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各位，我不是在吓唬你啊。如果你看你的生命状态跟第三个仆人很像的话，为什么你不能称自己叫又饿又懒的仆人？专心过自己的日子，然后把自己的日子过成粑粑的，难道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所以我要告诉你，你以为主会放过你？如果你是他的儿女，他绝不会放过你。管教是迟早的事。 你说啊，这么多年了，我还是这个样子生活，也没有被管教啊，那我更为你感到害怕。有可能你压根不是他的儿女，因为连管都不用管了。太可怕了。第三个仆人，那个恶仆，在信仰上选择了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不想做错任何事，以至于他没做成任何事，他不想做错任何事，于是他就干脆不做任何事。这就表明向主交账其实不是他人生的目的，让自己安全无误，向自己交账成了他人生的目的。请问这段时间他到底干什么去了？他竟然把钱埋在地里来确保自己不亏钱。甚至主人都说了，主人都给他出主意了，对吧？你把我的银子即使放到兑换银钱的人，就是银行那类人，到我来的时候收点利息也是好的，对不对？各位，连这样做，连这样他也不愿意，连花这点心思，连花这点时间，连花这点精力，他也不愿意。意思是主人赚不赚钱他不管，只要别麻烦到他就可以了，只要他别做错就可以了。各位，换言之，第三个仆人之所以是恶的，因为他背叛了自己仆人的身份，他变成了自己的主人。他的人生左右铭大概就是 这辈子对不起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对不起自己。这是不是很多人的人生左右铭？就是专顾自己不顾基督。哎，你有没有见过那些把自己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非常的好，在自己的工作当中非常的拼命，在自己的生意上精明无比，但一来到教会就袖手旁观，无所事事，消极怠工，遇见服事就想跑的人，有没有见过？你当然见过啊，因为你就是这样的人嘛，你天天在见这样的人啊。主耶稣绝不同意这种人的追求，因为这样的人主会说我不认识你，这样的人主会说要留在外面哀哭切齿了。我发现很多人虽然在神的家里不愿意付出，不愿意冒险，不愿意承担，但在自己家里面对自己的生意，面对自己的利益，面对自己的一切的时候，却敢冒一切的风险，起早贪黑，激情无限，拼了老命，并且思路贼清晰。这就是我们，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你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我说的张弟兄李姊妹，我说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常常这样，求主来怜悯我们。各位，我们在追求自己的人生利益的时候，有没有冒过险的？生孩子冒险吗？每个人都在生。做生意冒险吗？还是要做。找对象冒险吗？还是愿意找。你看，我们所有人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是敢于冒险的，敢于拼搏的，敢于付出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收成归自己嘛。但很多人在神的家里却不愿如此，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忠心啊，因为我们觉得那不是我们的事，是主人的事，不把主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这个叫不忠心。我发现很多基督徒的人生左右铭就是为今生冒一切的风险，然后为永生买一份保险，对吧？就是反正受洗了，将来能上天堂就可以了，住个茅草屋也行，有个小马扎坐在那里，这不就是为永生买一份保险的心态吗？我告诉你，问题是这就是那五个愚拙的童女的人生左右铭，这就是那个恶仆的人生左右铭，这也是一切山羊的人生左右铭。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上午我必须，不是我，是福音必须挑战你过一种完全不同的人生。是的，完全不同的人生。 不是在今生冒一切的风险为永生买份保险，而是竭力的去为永生摆上自己。最后分别绵羊和山羊，这是最后的一个比喻，关乎最后的审判，也关乎每一个人的结局。但很多人常常容易错失焦点。派伯这样说，派伯说，你要注意，其实这个比喻，在这个比喻当中，基督在十字架之前宣称人子的荣耀，焦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你有没有发现，在最后一个比喻当中，耶稣直接下场了，耶稣直接把自己放在了这个比喻里，其他所有的比喻他都没把，直接把自己放在比喻里，这个比喻他直接把自己放进去了。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直接把自己放进来。这意味着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以来的整个宇宙的征战状态在这里要被终结，万民聚集在他的面前。请问，问题在于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有没有荣耀？没有。不仅没有，甚至说完之后就要走向最羞辱的十字架。因为整个比喻紧接着的两节经文是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你有没有发现这就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反差？这个反差就是我们理解末世的关键。我们必须用两个焦点来理解末世，一是人子的荣耀，一是人子的受苦。人子的荣耀和人子的受苦，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既是荣耀的福音，又是受苦的福音。而很多的时候我们只关注其中的一点，对不对？并且这个比喻的焦点，很多人读完之后觉得说，哎呀，我好像没有做这些好事耶，我将来会是成为哪一种羊？其实这个比喻的焦点还真不是在教导我们道德的好坏决定我们人生的结局，这个比喻依然在讲关系，跟那个三个仆人的比喻，甚至十个童女的比喻一样，你跟主的关系是怎样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在问的是你跟我的关系好不好，我饿了你给不给我吃，我渴了你给不给我喝，你跟我关系好不好。哇，这一个其实挑战我们每一个人，对不对？如果你他饿了他渴了你不给他，他赤身露体你不给他穿，他在监里你不看他，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表明你压根儿不关心他。第二，这个比喻有一点让我们很惊讶，就是无论山羊还是绵羊，你有没有发现，无论站在左边的还是右边的，无论在天堂的还是地狱的，所有人对耶稣的审判的理由都感到无比的意外和震惊。承受地狱的人感到意外，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做客旅赤身露体病了在监里不伺候你，我没干过这样的事呀。但是连进天国的人也都惊讶无比，主啊，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渴了给你吃喝做客旅留你住在监里去看你呢，没做过这样的事啊。哎，你有没有发现所有人都感到惊讶，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义人还是恶人，都感到无比的惊讶。做了的说，主啊，我没记得自己做过这样的好事啊。没做过的说，主啊，我是真没做过这样的坏事啊，对不对？因为主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而我们觉得自己没有那样对待主，对不对？我告诉你，这就是福音的表达，关键之处就在这里，耶稣把自己和这个世界上最卑微最贫穷最可怜最伤心的人等同起来，这恰恰是福音。因为主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我问你们，耶稣在哪里饿过？耶稣在旷野为我们饿了四十天。耶稣在哪里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渴了。耶稣在哪里赤身露体？他在十字架上被人分了里衣和外衣。耶稣在哪里被下到监里？ 在耶路撒冷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全部被这样对待。除非你相信十字架上的那一位主，除非你相信他来到我们中间就是为你我的缘故，遭受饿了渴了赤身露体，他在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被下到监里，他在被挂在木头上，除非你认识到这一切是为你我的缘故，否则我们还是不太明白福音。福音的奥秘是什么？就是主基督自己的降卑，降卑到我们的地步。这是荣耀的主不该有的样式，却是为了担当你我，代替你我的缘故，他甘愿有的样式。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挑战我们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挑战我们面对那些瞎眼的、瘸腿的、受迫害的、贫困的人，我们对这些人的态度，有的时候反映了我们对主的态度。所以各位恩约归正教会的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也要说，主耶稣如今正在哪里受饿呢？主耶稣如今正在没有吃饭的弟兄家里受饿，没有饭吃。主耶稣如今在哪里做客旅呢？主耶稣如今就在没有被接待的弟兄家里做客旅。主耶稣在哪里病了呢？主耶稣如今就在那因病住院的弟兄家里病了。主耶稣在哪里被下监呢？主耶稣如今就在那些因信仰的缘故被逼迫的家庭下监。所以主说，如果你拒绝这些人，你拒绝的其实不是他们，你拒绝的其实是主。各位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末世，我们相信的是末世的福音。在这一个末世当中，他会不厌其烦地来问我们，我渴了，我饿了，我病了，我做客旅，我在监里，那个时候你在哪里？他挑战的是我们对他的态度，他挑战的是我们跟他的关系，他挑战的是我们如何回应他和他的教会。当耶稣说完这些话，就走向了加略山。这是他走向加略山之前留给世界最震惊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帮助我们来梳理我们人生的意义是跟他有关。既然人生的意义跟他有关，那就为了他的缘故甘受一些不方便、贫乏、被对付，有的时候也是如此的。最后跟大家讲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在教会历史上最脍炙人口的故事。当年保罗被捆锁的时候，曾经将福音传到了罗马的这个军队当中，后来罗马军队当中很多士兵都信了主。有位来自都尔的马丁，他是罗马军团的一个士兵，也是一位基督徒。在一个寒冷的冬天，马丁正要步行走进罗马城的时候，有一个士兵正坐在城门口向他乞讨，求他施舍，求他给个馒头，不是，那里没有馒头，求他给块面包。当时马丁身上没有饭也没有钱，但是他看见这个乞丐在冬天冻得直打哆嗦，于是呢他就脱下自己身上破旧的袍子，把这个袍子撕成两半，把其中的另外一半裹在了这个乞丐的身上。当天晚上，马丁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天堂，他梦见了主耶稣和千万的使者一同的出现，主基督就站在最中间，但是那一位荣耀的主身上却穿着半件破旧的罗马军人的袍子。有位天使起来问主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穿半件破旧的罗马军人的袍子呢？这是谁给你的呢？耶稣看着天使温柔地对他说，这是我忠心的仆人马丁亲手披在我身上的。阿们。初代教会福音就是如此势不可挡地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今天，也愿我们如此在这个末世 如此为福音做见证，因为连我们脱下袍子的那一刻都是为了指向那一天。阿们。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一个末后的日子，求主赐我们警醒预备，赐我们忠心殷勤，等候盼望那一天。因为在这一个末世，我们一切的行动、言语、思想和生活都是为了指向那一天。不要让我们只把杭州做汴州，不要让我们把今生当作永恒的，让我们知道今生的一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今生的一切都是我们积财宝在天上的机会。主，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机会，愿主你也赐我们属灵的智慧数算自己的日子。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